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那里他讲到一件事，他说早期的交响乐团呢，早期的交响乐的乐章呢，序曲是做什么用的呢？序曲是用来等人的，他是来告诉人说我们的演奏要开始的，然后人就进来。那我就想象那个状况哈，大概就是说，因为在几百年前呢，这个开始有交响乐的时候，开始有这些古典音乐的时候呢，能够听这些音乐的人都是有身份、有来头的人，所以呢，他们可能在那个，而且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所以他们在还没有演奏之前呢，他们可能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杯酒，然后呢，在这个那个音乐厅的外面，在那里谈话，在那里 social。 那因为他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所以呢他们大概不能够像我，我每一个礼拜天哦，11:15的时候复谈，我就叫我们后面一个弟兄说，哎，去外面说一下哈，这个吆喝一下说这个主日学要开始了哈。他们那个时候大概不敢做这种事情，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做。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这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进到这个音乐厅里面来听这个交响乐呢？那就是戏曲，他就开始拉这个戏曲音乐，就开始演奏戏曲，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这个音乐已经告诉你说这个交响乐要开始了。然后呢，这些人当然也是要表现一点这个气质跟风度，所以他们听到这个音乐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进到音乐厅里面，然后可能那个话题还没有完，就要给他做一个结束。然后等到所有的人都坐定以后，这个主体才怎么样？才正式开始。那么到后来哈，就觉得说，当然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更啊，这个音乐的啊，听音乐的人更普遍了，所以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就严格的规定，序曲是整个乐曲的一部分哈。你一定要在这个序曲开始演奏之前就进来，所以你现在哈，在一个正式有水准的音乐会里面的话，如果呢这个音乐开始之前你没有进来，你就会被关在门外哈，你现在不能够说这个啊序曲开始了，我慢慢的走进来哈，那现在严格规定不能够这样子。那么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然后想到要把它拿来当作这个引言的时候，我就想谈一点题外话。希望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崇拜是有序曲的。希望哈，你不要想说你可以在序曲开始的时候再慢慢的走进来。希望哈，你不要想说我们的第一首诗歌到祷告前是序曲哈，所以呢，你那时候可以慢慢的走进来哈。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不要把诗班的献诗当作序曲。啊，你想要说这个讲道才算数哈，然后诗班以前的都不算数哈。盼望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呢会知道说，如果其实我在英国碰到过，有英国的教会是这样做的，你第一首诗歌开始之前你没有进来，你就只有去那个220教室了哈。那但我们希望我们如果在音乐会的时候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啊，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尊重这些音乐家，那我想我们更需要，不是尊重我们这些在啊领事台前的人，我想我们尊不尊重我们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我们的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点。那当然我刚刚讲这是题外话，我为什么提今天这个例子呢？我其实把今天当作是我们的宣教年会的一个序曲。好，我觉得今天的啊主日的信息可能是宣教年会的序曲。宣教年会要在下一个礼拜举行，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天的 insert 啊，今天的 bulletin 的 insert 里面有简单的介绍到今天的下个礼拜的宣教年会有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啊有主要的讲台的信息，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晚上，还有礼拜天的早上。啊，那啊，这个是请到了若歌教会的宣教长老余牧杰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宣教年会的每一个礼拜，每一次宣教年会的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有宣教主日学。今年的宣教主日学的特点是以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有一些宣教士我们邀请他们回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分享他们所在的宣教工厂，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在那里为他做工。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宣教主日学是有关啊， 另外一部分是有关我们的今年出去的一些短宣队 的分享，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原则上来说，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像是我们中文堂的 pioneer。 我们以前中文堂比较多参加的是这个 family 式的短宣队，那么今年我们自己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出去做短宣队，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的分享，你也可以从那当中思考到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整个教会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的宣教年会当然还有宣教任宣的推动。那么面对这个宣教年会，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预备心，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所以我盼望的是今天开始，如果之前你都没有感受到宣教年会下个礼拜就要到了，盼望从今天开始你开始在神的面前预备你自己的心，为自己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为宣教年会祷告，看神在这个宣教的年会当中怎么样向整个教会显明他对宣教的心意，也对怎么样对我们个人显明他宣教的心意。在这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整个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如何在新的年度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为神为他的大计划摆上我们自己。所以相对于下周的系列的讲道跟信息，今天的主日讲道算是一个续集。宣教呢，这个名词现在一般来说已经被定义为差人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在我们本地的福音工作，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宣教的工作。可是这个字之所以被用在被差人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主要是这个字的来源是在哪里呢？它有一个模型。如果你看约翰福音20章21节，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那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接下来他说父怎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们。差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宣教这个字的什么，这个字的 term。 然后呢，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说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宣教的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基本的模式或者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基本上来说就是天父怎么样差遣耶稣基督，甚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想说用在这个字上，用在远方的工作，可能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先跳开，用人的时空的角度来讲从天上来到地上好像是来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到是这样子。那么反过来来讲，当耶稣基督在20章21节告诉他们说我也照样差你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不管是使徒也好，后来整个的教会也好，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都不只限于我们的福音工作跟宣教工作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许多的门徒，许多的教会，他们是在到远方去做宣教工作。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字的意思是差耶稣，天父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到远方去成为见证，做使人做门徒，拓展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可以看整本的使徒行传是一本有关差传的工作。那么所以呢，我刚刚讲这个字的时候，后来有人认为说其实这个字翻译成宣教不好，你可以在很多教会里面看到他们是这么称呼，他们称呼这个事工叫差传事工。所以整本使徒行传是一个差传的书，他讲到教会怎么建立，然后讲到教会怎么回应实践神的大使命。可是如果我们打开使徒行传这本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在开始的时候使徒就已经预备好了。你在第一章里面看到很多方面其实使徒的心态也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如果从使徒跟耶稣基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些观念，如果这些观念没有超越是怎么样，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宣教事工的一个拦阻。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这个段落你们看到使徒他们在什么样的心态上没有跨越呢？其实我的焦点要放在耶稣跟使徒之间的对话。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那里面讲到使徒问耶稣基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这是门徒对耶稣的问话。那么接下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啊，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那个我的见证。那么这一个对话当中，我发现呢，这当中使徒的问话里面有三个难处，三个啊，这个啊需要跨越的难处，而耶稣基督在这三个需要跨越的难处当中，耶稣基督回答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要超越这样的心态。那么这是哪三方面呢？第一个，使徒问耶稣基督说：“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对比。使徒的观点焦点只在哪里？在以色列国。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是，你要关注的，神的心所关注的是地极。第二个，在这里使徒所说的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吗？然后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回答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这里你看到另外一个对比，你跟你们。还有第三个对比，门徒告诉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吗？然后耶稣基督没有回答复兴不复兴，耶稣基督回答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三个对比。其实还有第四个对比，但是我今天不特别谈这一方面。门徒的对比，门徒所提到的是，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基督回答的说，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不要管是不是就在这时候。那这个部分也许不是我今天所要谈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对比让我们看到，我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会有三个这样的心里面的墙成为我们的拦阻。这个心里面的墙在当时事实上是成为使徒的拦阻，而你可以在后来的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神仍然继续不断的攻破这三个心墙。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也成为我们关心宣教工作做宣教工作的拦阻呢？那这是，如果这是门徒有待跨越的障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待跨越的心理障碍呢？那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谈一谈这三方面的对比跟这三方面的拦阻。首先我们看到门徒对以色列国的提问，其实在门徒的提问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息在这里被提出来。那个神学信息叫做神国，或者是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读过天国。神国天国简单的意思就是，任何有神统治的地方就是神国的所在。我喜欢用一个地方来诠释神国，那就是主导文的一开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这就是对神国的一个基本的解释，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详细讲的。神的救赎计划是要建立神的国，神的救赎计划是要拓展神的国。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它常常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但是耶稣基督所传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马可福音加了一句话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常提到神国，或者是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讲到神国这个字，但是我们有关这个信息的要素在这里面。可是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呢是没有神国的要素在这当中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观念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门徒的观念在这当中，神国是他们所关注的，可是他们对神国的关注跟了解是对了一半。他们有一个观念是扭曲的，他们知道神的国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神的国只是局限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他们还想到的是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成为神的国，他们还想到的是就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才的名，以色列这个的以色列人才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但事实上原来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蒙福。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最后一个应许说，万国都要因你的什么？ 因你的后裔蒙福。所以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当所罗门王的时候，他蛮有智慧，我们说的是前半段，后来他堕落了，但是他前半段的时候他蛮有智慧，国势强盛，许多外族外国 的人怎么样涌到哪里，涌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要来怎么样，要来听所罗门王讲话，要来怎么样，要来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你会注意到以所罗门所盖的圣殿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外邦人院，叫外邦人院。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那是要欢迎外邦人，迎接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的地方。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成为万国的祝福，也没有成为万国的见证，不但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也是因为他这样的意识在他们的里面渐渐的消失了，他们逐渐的把神的恩典垄断了，他们逐渐的只局限在自己的国家里面。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因为他们亡国，他们为什么亡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亡国被掳以后，后来他们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里面，他们有，我用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叫做他们有历史的悲情啊。所以呢，他们总是想到一个有历史悲情的国家民族，想到的总是自己的国家，想到的总是自己国家如何复兴，因此他们对神国和神国的君王弥赛亚的期待被扭曲为民族性的，被扭曲为，甚至被扭曲为政治性的。他们一方面想到的只是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才能够得到恩典，他们期望的就是焦点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但是我们的神不能够满足这样的观念，因此你看到哈，耶稣基督他在受难前，他进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洁净圣殿，他洁净圣殿。为什么他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里面有人卖牛卖羊，有人怎么样在那里兑换银钱。那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卖牛卖羊兑换银钱的事情呢，已经成为一个祭司们腐化从中牟利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方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连那个宗教领袖都腐化了，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生气。可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基督把这只牛羊赶出这个院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我的父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让它成为贼窝了。那如果你了解一个背景，什么地方是在卖牛卖羊兑换银钱呢？就是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原来是干什么的？是要欢迎这些外邦人来到圣殿敬拜神的。现在这个外邦人院用来干什么？用来牟利，用来怎么样？成为一个腐化的状态。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们我父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已经觉得已经他们已经垄断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的心意要怎么样，是要万民得救。因为这样子耶稣基督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回答他，这个眼界在门徒的身上，门徒需要看见。那么是不是在那个对话当中呢，门徒已经看见了呢？其实也不见得。因为如果你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在后来的时候，当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圣灵降临，当门徒传福音，教会建立之后，有一段时间门徒是想待在哪里，教会是想待在哪里，是想待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了解使徒行传，你知道什么原因让他们必须要分散到离开耶路撒冷呢？是苦难。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我们要待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家把家产都卖掉了，我们要在这里好好过日子了。耶稣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神最后必须要用苦难把他们赶散，赶离开耶路撒冷，这样他们才把福音怎么样带出去，带到其他地方。我们看到门徒是需要不断的，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需要不断的被教导。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心胸是不是也像当时的使徒呢？还是我们有那种万民把恩典传到万民的这样的一个心胸呢？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是有人，是有其他民族的人 他们有宽广的心胸，把福音带到中国来。因此200年前，今年是这个更正教，应该严格来讲应该这样说，新教传福音进中国200年的纪念。200年前是第一个更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把福音带到中国来。那么其实你要想的是，更早的时候是天主教耶稣会跟道明会的修士把福音带到中国来。那我说那是中国嘛，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跟我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知道 Boston 的第一间华人教会是哪一间教会？是现在在 Brooklyn 的纽英格兰中华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是 Boston 的美国教会要求一个从中国来美国短暂停留的牧师，施牧师要求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因为这里的华人需要福音。所以呢，他留下来建立了什么？建立了第一个教会，然后一个一个教会开始。我们的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像 Grace Chapel 借会堂的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那个时候 Grace Chapel 说，哎，你们中国人的福音工作，我根本不想要理会，他也可以不借给我们。我们是从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们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我们从一个家庭然后变成到 Grace Chapel 去借会堂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再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今天有人把福音传给你，让你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信主。是福音的传扬永远是要有人有宽广的心胸，把福音带到我们自己民族以外的地方。甚至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为什么在北美信主，是因为我们刚来北美念书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基督徒成为我们的接待家庭，成为我们信主的管道。但是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领受神的恩典，领受人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在宣教工作上面是不是有同样宽广的心胸呢？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关注我们自己同胞的需要，但是呢，在关注我们自己同胞需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更开广的眼界跟心胸。我相信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当我们的心越宽广，我们的包容力越大，我相信神就更多的祝福跟使用我们。或者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因素使我们自我局限，使我们排斥和我们种族背景不同的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有非常大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历史的悲情，我们从19世纪以来，所有的华人好像我们也都活在历史的悲剧当中。这一个历史的悲情有没有成为我们的障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原来是一个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一个姐妹，后来她就决定离开教子，她就决定要去做宣教工作。那么她之所以决定要做宣教工作，是因为她感受到神给她一个呼召，叫她到哪里去做宣教工作呢？到日本去做宣教工作。那么对我们来说，也许这个名词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有一些机会接触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神呼召他要到日本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第一个他需要面对的就是跨越历史的仇恨跟伤害。因为他觉得也许我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心目中我们还想的我们还是很怎么样，我们还是相当相当排斥日本人，因为他们确实是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许多许多的伤害我们的事情。但是宣教可不可能需要跨越这样的历史所带来的那个伤害跟仇恨？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那么强的仇恨，只是我们想的是，有的时候历史的情节让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争气。所以呢，我们什么事情都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想的是什么都要比别人强，最好呢我们的国家比别人强，最好呢我们的国家呢比别人强以外，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想说，最好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教会也要比别人强，最好别人的教会不要太强，我们的教会比较强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会有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也是属于我们民族荣耀的一部分。因为这样子也可能让我们去忽略对其他民族的福音工作的关怀跟宣教工作的关怀。有时候是因为我想这个当中包括了海峡两岸， 我们某种程度是在一个锁国的状态里面，导致我们的心比较封闭。我想这个在海峡的另外一边中国大陆，我们有一段时间是长期在锁国的状态里面。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有一段时间你是不可以随便什么随便到外面去旅游的。所以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接待一个日本的大学生到台湾来参观台湾的学生工作，我们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人居然可以怎么样，居然可以离开他的国家随便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在那个时代台湾还是不太容易的，80年代。对，但是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只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当中，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开广我们的心胸，愿意去和我们不同的人相处，愿意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愿意去接触那些我们不熟悉甚至有刻板成见的人，愿意去了解他们，甚至愿意跨过一些仇恨敌视，去传福音给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弟兄姐妹，宣教需要跨越我们种族的局限，跨越我们背景的局限。我们让我们的宣教事工，固然我们要关心华人的福音工作，我们要关心其他种族的福音工作。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他们一个月去到肯亚去，他们到那里去支持，去帮助我们在肯亚的宣教士冯敬道牧师，他们是跨越了宣教，跨越了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种族。有的时候我们害怕跨越我们自己的背景，是怕我们的语文不够好。那弟兄姐妹，这些都可以跨越的，只要我们的心跨越了，这些外在的环境都怎么样，都是可以跨越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跨越。有的时候我最近跟一个弟兄谈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启发，有的时候这样的跨越需要从我们的周围做起。你有没有试着传福音给你在你旁边的这些白人的同事跟邻居？我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很敏感的 issue， 但是我说的是说，在不 offend 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把福音传给在你旁边的那个白人的同事？我们当然想到是今天公司有一个华人进来的，我们就很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很重要很对的。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要跨越这个环境呢，其实要从我们的周围做起。如果我现在不能够传福音给在我周围的白人，我恐怕不容易到肯亚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什么那里的人。求神让我们的眼界心胸能够开广，否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承担宣教的工作。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对比是，这是神的责任呢，还是我的责任？门徒在当时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看到在这个救恩的神，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救恩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彰显了神的能力，看到那个神的能力的彰显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他们想的是，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继续做成他们的工作呢？把这个工作真正的完成。所以他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但是主的回应是，不，现在不是我还要做什么，现在轮到你们来做了。当然神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工作，耶稣基督升天了，圣灵降下，继续在我们的当中行事。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向门徒发出一个声音说，现在轮到你们来跟我同工了。这是门徒需要学习的。当我前面讲到，当门徒没有办法完全学习的时候，神就用苦难临到他们，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安适的环境，让他们把福音带出去。宣教也是我们的工作，因为主对门徒的托付，一代一代，一棒一棒传下来，传给历史当中一代一代神的教诲，传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处境不同，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投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置外于神的托付。近代的宣教学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简单的说，我用中文来讲，就是说宣教是神的工作。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无数的基督徒回顾近代宣教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归纳说，宣教真是神的工作，宣教是神开始的， 许多的地方的宣教工作是神发动的，许多的宣教的工作是满了神的作为，满了神的带领。那么这一个观念有一个好处，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工作如果有神引导我们和我们同工，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是非常有牢靠，非常有把握，我们就可以奋勇不惧怕的向前行。可是这一个名词不要让我们因为这样有一个错觉，说宣教是神的工作，所以和我没有关系啊，所以我没有关系。所以呢，被称为更正教近代宣教之父的人，这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啊，威廉克里。那么他呢，成为第一个到印度去做宣教士的人。那么他在他自己的教会有一天祷告会的时候就怎么样？他就站起来，向这些长辈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们提出一个要求，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派宣教士到印度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呢，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就说，年轻人你坐下。他说如果神要传福音给印度人，神自己会工作。神自己会工作。那么这一个年轻的威廉克里，他在当时因为礼貌的缘故他就坐下了，但是他的人坐下了，心没有坐下，所以他成为第一个到印度去的宣教士。我们或者不会因为这一个名词的误导而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种错觉，说宣教事工是其他人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或者呢，我只是尽一点小小的责任，奉献一点钱，这样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宣教是西方教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历史比我们长，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所以他们呢，比我们更合适做宣教工作。有时候我们说，宣教是一些很兴盛的教会的责任，我们说宣教工作呢是韩国教会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教会现在派出的宣教士按照跟他们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来说是最高的，可能不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还有待怎么样，还有待增长。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宣教是英文部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英文比我们好，我们的英文讲得不好，我们怎么能做宣教呢？还有他们年轻，还没有家累，所以呢，他们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说宣教是年轻人的责任，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宣教是长职的责任，我只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所以不是我的责任。弟兄姐妹，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宣教的借口。我们的主就是要使用我们，所以不要让这样的心情来置外于我们的宣教工作。神在宣教的心意跟托付上是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在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宣教的参与是一个权利，是一个荣耀，你能够被神呼召参与这个神圣而伟大的使命，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如果你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责任，那是何等的可惜。第三个对比是复兴跟工作。在这里好像复兴在门徒的询问里面焦点聚集在哪里？在荣耀。当门徒问主说，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到了呢？到了吗？这个背后有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当他们的历史当中经历各样的艰难的时候，先知把将来会有一个复兴的预言放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预言总是带给他们无限的盼望，因为他们知道说，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受屈辱，不再有磨难，他们就满有荣耀，满有光彩。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先知的预言当中，荣耀不是垂手可得的，荣耀是需要投身的，荣耀是需要付代价的，荣耀是需要努力与神同工来的。复兴不是单只享受荣耀跟福气。所以主耶稣基督提醒他们说，你们的眼睛看着复兴什么时候来到，但是我要你们看的是你们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历世历代教会很盼望的就是复兴，所以呢，我们在纽英格兰，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在纽英格兰的北美的 美国教会他们常常想的是，这个教会在200年前曾经有过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第三次大复兴，他们很容易沉浸在过去那个复兴里面。我们期待复兴，但是我们所等的复兴是什么样的复兴呢？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坐着等复兴就自然来到吗？我们是不是以为说只要经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某种神秘的方式，复兴就来到吗？我们需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需要在其当付上代价。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神的复兴当中，我们自己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没有付上代价，弟兄姐妹，神的复兴来了，我们根本就承受不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回应，是不是也会像对门徒一样说，什么时候复兴是我的事情，你的责任就是挑起你现在应该做的。弟兄姐妹，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不会是我们随随便便做工作的果效就大大的发生，不是说我们不付代价荣耀就跟随而来。宣教的参与是需要付代价的，是要愿意和众圣徒一同参与的，是要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和先圣先贤那种背十字架的脚中的。做宣教的工作是要预备心去付代价的，可能你要适应生活上的不舒服，特别是你现在在北美的环境当中，你会适应一些不舒服，你会发现说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其实如果你礼拜二的时候你们没有来参加祷告，其实你们失去很多的领受神恩典的机会。你在那里看到他们到那里去，他们才了解到说冯敬道牧师他们在那里是怎么样的辛苦的。他们冯敬道牧师要自己盖房子住，自己盖房子，不是说你现在买一块地呢，你花几十万叫人家帮你把房子盖好，你可以在那里指点他住。他要自己一砖一瓦的把他的房子怎么样，把他房子盖起来。他要在那里承受每一个姐妹只能够在晚上的时候用蜡烛用三分钟的时间洗澡，因为没有 shower。 复兴是宣教是要付代价的。你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北美的环境当中，不要让自己太习惯于太舒服的生活，否则你根本就走不出去。你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你要一个礼拜不能洗澡，你可不可以忍受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二，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不要存着高的姿态去做宣教。到了宣教工作以后，发现说怎么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行，怎么这个都没有预备好，那个也没有预备好。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你是去做仆人的，你不是去接受服侍的，不是去趾高气扬的教别人说，哎呀，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我教你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这些都不是我们做宣教工作应该有的心态。弟兄姐妹，做宣教工作，长宣也好，短宣也好，我们是去减轻别人负担的，不是去增加别人负担的。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做宣教不是要因此而为自己累积荣耀的，做宣教工作不是要为我自己个人累积荣耀的，做宣教工作不是要为我们教会累积荣耀的，做宣教工作甚至不是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教会所累积荣耀的。我在一个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西方人所主持的一个聚会当中，邀请了某一个国家一个做宣教工作非常兴旺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牧师来讲道。他在讲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你们落后了，你们不行了。你知道我们的国家每年差多少宣教士出去吗？你知道我们的国家每一年有 做宣教工作有多大的果效吗？这一个主持聚会的神学院的院长，他非常谦卑的说，是我们西方的国家需要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我是一个旁观者，我是一个第三者，我觉得听起来蛮不是味道的。如果你做了很多的宣教工作，只是要让你有机会去一个地方告诉别人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会做宣教工作？弟兄姐妹，焦点完全扭曲。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有学习。但是在最后，我想要给北美的华人教会提出一个挑战：神给北美华人教会的环境跟机会，是比许多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做宣教工作。我们比别人有更开广的眼界。在使徒行传当中，把福音带到外邦去，一个很关键的人是谁呢？是那些说希利尼话的，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眼界比别人更开广，他们的心胸比别人更开广。弟兄姐妹，相对而言，我们在北美，我们接触到的比很多，我们的心胸，我们的眼界也比别人更开广，我们在语言方面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方便。虽然你的英文讲的不是像我们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那么流利， 但是你知道无论如何你还是可以用英文跟人沟通，你还是可以试着用英文怎么样向别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一个机会，保罗因为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很多的方便。你在北美，当然呢，你反而你拿美国护照呢，有一些地方你不容易去，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方便。在装备上面是怎么样，也是也比在亚洲的人有的基督徒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今天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掌握住这样子？当我们在这里眼界开阔了，各方面都有更好的预备了，我们是不是回应神所给我们的宣教使命呢？我们有什么行动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亏欠。主啊，因为你的救恩计划那么明显的写在这本圣经里面，你的爱世人的心那么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常常是一个冷漠没有回应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让我们能够跨越那些拦阻我们去做宣教工作的墙，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回应你，能够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